大家好，我是建筑师刘宇阳。今天我在我上海的五元路工作室与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两位导师，他们其中一位是来自东方的人文学者李欧凡教授，另外一位是来自西方的建筑学者库哈斯先生。 And gray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tender。 我认识李欧凡是在1997年，应该要从我的硕士论文导师库哈斯讲起来，因为我是从96年开始跟随库哈斯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当代城市，第一次的从西方建筑跟城市专业的这个角度去研究中国的当代城市发展。那么由于那个机会第一次到了香港啊，所以在96年、97年，那么往返就是从美国波士顿到香港到珠三角啊，往返了若干次。那个时候正好香港的建筑师学会办了一个概念性的建筑竞赛，叫香港1997回归纪念碑竞赛。当时我就同我的两个哈佛同窗以及一个普林斯顿的建筑学生，我们四个人参加了香港1997回归纪念碑的这个竞赛。那么有幸获奖了，我在建筑学院就我们的那个方案做了一个分享。然后来听的有一位是香港的学生，是个博士生，他不是建筑系的，应该是东亚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博士生，正好是李欧凡教授的学生。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了解他，因为我们是完全两个领域的啊，他是在东亚研究所，我是在建筑设计学院。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哈佛有一个燕京学院，在北美的这个汉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那当时他就约我在燕京学院里面见面交流。那么他虽然是贵为大教授，但是非常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容易的我们就有一些共同话题。那一次的简短交流之后，他就邀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一次讲座。所以我就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作为一个非建筑专业的学者，但是会请我去给他的学生，他学生都是硕士生、博士生。在97年这一年，我跟库哈斯一起完成了这个珠三角的城市化研究，的同时在准备去纽约工作。当时我有一个机会帮哈佛商学院做一个酒会的装置，他们定了一个议题叫做1930上海。因为当时我在想，就是说做这个装置或做这个酒会的一个布展啊，不能够趋于就是太表面的这种我们一般老外对于上海这种30年代比较浮夸的，或者一个比较有点醉生梦死的环境的一种想象。那么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到李欧凡教授的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成名作叫上海摩登啊，也讲述的也是30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一些挖掘啊。那么所以开始就对教授他的思想跟他的兴趣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到了2000年，比较长时间算是搬离开纽约转到香港以后，发现到他在港大教书，我在中大教书，那个时候就是关系就开始不一样了。而且就我们因为都有东岸的背景，然后又有当然更早我们都是来自于台湾的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共同话题。所以这个中间这6年中我们交流机会非常多，也就如我刚才说的，逐步从原来的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到同事跟朋友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他对于后辈的一些照顾跟体现。这一段经历中，我也开始更多的读了他许多著作。在 国外比较早成名的人文学者，他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啊，他的个人的兴趣比如说他在哈佛的时候，他应该说是最早把这个香港电影带入他的课堂，就他以他的这个比较文学的方式去解读这个香港电影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现象。他是在哈佛念的博士啊，但是他的最初的教学的经历是从普林斯顿啊短暂的时间，然后呢主要是在芝加哥大学。我们同时也知道芝加哥的交响乐团啊也是一个在美国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交响乐的发源地之一啊，所以说他在很早他就会他自己说他宁可省$2的餐费而去买一张音乐票，他觉得音乐可以替代面包。他自己对父亲跟家里是音乐背景的，他姐姐是一个女高音。他念大学这一段过程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正好是处于台湾这个应该说是思潮特别开放啊，同班啊同学白先勇啊，后来成为台湾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大家，他比较早就进入到这个西方的这种通识教育啊，人文以人文为基础的这种大的教育环境里面啊，所得到的一种养分，然后让他对于各方面的兴趣他都能够发展。那么从音乐开始到文学到电影，那么建筑呢，他本身就已经在研究香港电影了，对，所以他对于香港的城市社会文化啊，已经是有一定的这种认识，就是建筑对于一个空间，对于文化啊议题啊，甚至对于这个政治议题是能够有一种影响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纪念碑当时做的是一个反纪念碑的纪念碑，就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当时是香港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高层啊，以及非常高密度的这种整个城市的一种形态。如果从传统意义来说，它不需要一个纪念碑，它不像是以前的巴黎啊，或者是伦敦啊这种传统欧洲城市，从一个中低密度发展起来这种城市，它是这样的高密度的这样的一种混杂的这种城市的状态。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反纪念碑的一个方案，从它的填海跟它的地铁这两条线索去思考这个纪念碑，所以这个纪念碑是长在地下的，它并不是地上的一个建筑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切入点，所以里面有影像，有历史，跟它的学术的这个发展啊，或者它的一个学术思想，应该都是有一种契合之点。所以我觉得从那个点上，它开始对于建筑能够在文化中产生的意义，开始有一个更深入的一种理解。2007之后，我就等于算移居到上海，那么在上海开业。那么他在2007之后，他也是基本上每年或者每隔一两年都会有机会来上海，做讲座。他每一次来也都会希望我能够带他看一看上海最新的建筑，啊，以及认识上海的优秀的建筑师。他经常就说了，刚才说的19世纪是小说家的这个世纪，20世纪是电影导演的世纪，21世纪就是建筑师的世纪。建筑就是他应该到了比较学术生涯尾声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这个建筑有这么强大的一种跟社会跟整个经济跟政治跟美学跟日常的空间这么强大的一种联系所以说他，我想他应该是从这个层面上，他会希望不断的能够了解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知识领域。所以我觉得他是，虽然说他现在应该这么说，他比我大整整30岁啊，他是1939出生的，那么跟我父亲是同年啊，所以到后面我觉得跟他是一个亦师亦友亦父的关系。他说我以前也是一个不知不觉的租屋而住的人，只要有自家的空间就满足了，还管他什么外部的环境。 直到三四年前，我开始搜集资料，写一本关于香港的英文书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就是说介于两个世界的城市啊，香港，才发现香港的一切都和空间的逼迫有关，也逼得我开始关心建筑。那么这一两年来，也在亚洲周刊发表了十数篇有关建筑的评论文章。然后他说，这个全球化都市的建筑景观是什么？他说，这是我最关心的话题。我曾在发表的文章中屡次提到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的观念“通俗城市”。啊，那么他说，这个名词的含义是，现在全球各大都会，特别是在亚洲，已经没有各自的特色，而是新旧杂陈的大杂烩。啊，都市规划 City Planning 已经全盘破产。现在都市的发展全靠经济市场和消费力的推动，而非历史和文化传统造成，所以也无所谓历史和集体回忆。那么人类的经济生活流动最需要的就是机场、酒店和商场，这三样东西变成所有通俗城市的坐标。所以从库哈斯的这个观点看来，香港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通俗城市。所以他，因为就是我等于是跟他认识之后，他当然也了解到库哈斯作为建筑界的这个大师，所以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然后也其实中间也屡次希望说能够有一个他们对谈的一个机会。因为库哈斯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从一个记者开始，那么后来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电影的编剧，然后最后变成建筑师。其实我在念哈佛的之前，我在念建筑之前，我学的是城市研究，更像是从一个社会学跟从政策的角度去理解城市规划。这个跟可能国内的城市规划有点不大一样啊，因为美国已经从60年代之后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它需要的不是这种大量的城市建设，而是更多的跟城市治理、跟社区营造方方面面的一种更软性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学科啊。那么所以说我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进入到建筑学专业。那么当时在库哈斯在选研究团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有一段时间他不做设计课的导师了，他要做研究的导师，那么他就要从这个我们建筑系的这个学生里面要选这个他的跟他一起做研究的这些学生。那么我们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其实他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的作品啊，甚至并不是我们对于建筑的一些理解啊，他首要问的是我们本科首先是否有其他的跨专业的一些学习背景，第二他会问我们的家庭构成啊。那么当时我提到就是说我因为父亲原来是在新闻界，后来转入政界，那么我母亲也是一直在新闻界，跟他有非常相似的一个背景，肯定是要结合整个社会经济各方面的一些背景，不仅仅是人文方面啊，甚至从这个整个最当代的这种商业社会的运作啊，包括整个城市政策的治理啊，或城市政策的制定。那么所以这两点就是库哈斯跟李欧凡，我觉得他们是通俗两个领域的大师，但是都同样有对于他们专业以外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兴趣。那么因为李欧凡也在他的文章里也提过，学者分两种，一种是狐狸型的，一种是刺猬型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刺猬型的是属于在一个题目上能够很钻研很深的，就是可能一辈子研究这一个题目，但狐狸型的它一定是跨不同领域的，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跨学科或者跨领域的一些思考能够串联起来。所以说我想应该说是李欧凡跟库哈斯同属于狐狸型的这种人物。对，